讲事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叫做感动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特点，我们今天专心的在主的面前在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，确确实实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最重要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，看到很多的现象，看到有我们看为是好的、坏的、公平的、不公平的、正义的、邪恶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有很多很多彼此的讨论，甚至从讨论发展到争论。啊，有的时候争论的很厉害，以至于兄弟姐妹反目为仇。不过今天我相信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，神要我们是认识他，知道他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经历，当然每一个人的经历很不同，有的人年纪轻轻就不在了，有的人活到年纪高寿，有的人呢实在寿命太长了，他觉得哎呀真是不耐烦，不想再活下去，这都有。不过要问你一句，神叫你我活在这里为什么？我赐生而来，每一个人一无例外，将来都是赤身而去，什么都不能带走，不管你有多少亿万的家产，或者说身无分文，一模一样。所以神实实在在是非常公平的。但是我们不是看这个，不单单看这个，你要问神为什么把我，别人的事你别去管，因为要管的事太多，只管你自己叫我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刚才我们大声的歌唱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在说什么，我就相信有一样是完全真实的，神要我们认识他。我们很多，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哦，我相信我们中国也很，我们中间有好多中国大陆来的。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否认他，哎，没有的，胆子大得很啊！事实上，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存在，同时从这个认识上看见了。我们人类有罪，而这个罪是深深的扎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有一个机会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人类不幸的恶性。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有吗？哦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，有些弟兄姊妹我相信是很熟悉的，不过如果不太熟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好像这段经文有点没头没脑。我站在这里受审，这个我是谁？当然了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使徒保罗，因为这是使徒行传26章，这是非常出名的一段使徒保罗在亚基伯王的面前向他传福音。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这朋友不太赞成，他是受审嘛，不是来听福音的。是的，他的地位是亚基伯王审判他，但事实上神的作用是向亚基伯王传福音。哦，这个很有意思的， 所以他讲这么一段，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。神向犹太人的祖宗应许什么？应许要给他们一位救主，包括亚基波王，包括当时坐在下面的为了审判保罗的人，他都清楚他在说什么。什么是犹太人的应许？神为了叫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，把他们拯救出来，特别当保罗的时候，这个民族已经落在实在是非常可怜的一种光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不幸。所以在这里他说，我受审是因为我跟你们传讲神的真道跟应许，现在来，但是犹太人不信。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彼此分享的中心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信的呢？不要紧吧，应该这么说，人类的不幸的恶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害，而且这个祸害还在继续的祸害我们。前面一句是感叹，后面一句是你我们彼此的提醒，后面一句非常可怕，也就是提醒你，提醒我，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因着不幸受祸害呢？这是我们希望彼此能够互相分享跟提醒的。那么也许有一点老生常谈，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创造了亚当，第一件事就是亚当的不幸。神当时吩咐亚当，吩咐怎么说？他说神创造了人，并且创造了伊甸园，而且给了亚当所当做的事，但是他又告诉他，这个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。这两棵树，我们有的时候相信有很多人喜欢各样的植物、各样的东西分辨，很有意思。那么能够分辨各样的，但这里就提了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。这两棵树很简单，一个吃了以后有生命，一个吃了以后能分辨坏跟不好，好跟坏，这是两个很奇怪的树，因为这两棵树代表了神的一个安排。今天当然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明白，生命就是我们生活当一个人所能有的最重要的了，没有生命什么都不用谈了，什么事啊、非啊、怎么样都不用谈了，生命。但生命是从神来的，是他掌管的，没有一个人有掌管生命的权，没有的，神来管生命。并且他又说分别善恶，这个很特别，分别善恶，可能我们中间，我们大家要是今天问有哪一个人你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要问神，你要是觉得你搞不清楚的举一下手。没有，我相信可能会有，可能即使是会有他也不会举手，因为他本身就搞不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搞不清楚的？我告诉你，当你这个脑子里都是坏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搞不清楚。 你知道吗？在这里，我就上一次在有一个新来的朋友，后来他信主，他在这里敬礼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为什么会跑到教会啊？”说：“我觉得太奇怪了，你们的带领，你们的头脑搞不清楚什么是男，什么是女，是吗？”他的脑子里转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成天就想这些玩意儿，善恶搞不清楚。但神创造这两棵树的目的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有两条道路的问题，或者拣选生，或者拣选死。所以神说树上的果子可以认一次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，也是一个极大的要注意的。树上的果子可以认一次，也许你跟我在伊甸园会想，那你造了那么多果子不给我吃，造它干嘛？说的也不错，不过要仔细想想，这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树上的果子可以认一次。今天我们吃各样的果子都很喜欢的哦，各样各，有的人偏爱种某，有的人喜欢这，有的人喜欢那，这个都可以，但是都可以吃。有没有想过，不是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有这个福分的？除了我们人以外，被造之物神给他吃什么，这就是神造他的时候告诉他神的权柄。生命是神给他，但他只能吃这一个。啊，狮子老虎吃肉，大象吃草，大象不比他小个儿，可是为什么他吃草？也许他有一天想起来高兴，我也要吃点肉。哇，那个他也要吃点肉，那森林里面就大事了，不得了了。不过你不仅仅是吃，神还叫他身体里面的构造，他的消化，他的所有都是跟他神给他吃什么相配的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特别是那些什么佛教徒啊，说你生来一生作恶多端，来世做牛做马，是吧？这是一种咒诅。但是牛马确实是想起来是很可怜的，对不对？那牛，你看牛在耕地的时候拉这个泥土，你在马在这里跑的时候浑身大汗，想想都是很可怜的。可是神就给他吃草，他有青草吃，有的时候偶尔加一点点盐，他就开心的不得了。你给他吃肉他行吗？不行哦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说你可以任你吃，表明神给我们被创造的人就有一个选择的权，这是个很大的很大的福分。你可以任你吃，不过只有一个限制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下面加了一句，吃日子一定死。那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有任意之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是神给的，不过有一定的限制，就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。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可是我们问的为什么太多了，并且我们不能够回答的为什么又太多了。所以我相信做父母的，哎呀，看见小孩子这么大小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就玩他，可是小孩子又问了为什么为什么，他问了三次第四次你就开始脸色不大好看，再问下次你就发火，不要问，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就是这么样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实在太多。今天神告诉我吃的日子，告诉你其他都可以吃，这个果子不可以吃，不要问是为什么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夏娃当时 知不知道死是什么吗？我相信大概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没有看见别人死过吗？他也不知道到底死是什么味道。不过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死是什么味道，有吗？没有哦。不过都知道一定是很可怕的，所以神才这么说嘛，吃的日子，而且说必定死。这就是神对亚当的一个吩咐，也许就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吩咐。不过他说你要记得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，有生跟死两条路。本来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人他不信，他问我有选择的权利吗？有。不过我们必须这么说，从选择的角度有这个权，不过加上去还要说一句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生跟死里面去拣选死嘛，有吗？有没有拣选死的？没有啊。如果你不拣选耶稣的救恩，你是找死，就是拣选死，不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这是神的吩咐，是神的一个爱。但是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魔鬼哎也讲了好多话。他第一就是跟亚当说，你们吃，神跟你们说什么？园中果子都可以吃吗？他说过，但是那个不能吃。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这是魔鬼的话。哎，魔鬼非常有技巧，他没有说你们一定不死，他是不一定死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他有没有说不死啊？他没有，他也有可能死，也不一定死。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，这句话还非常厉害。亚当可能那个时候在那里想，我的眼睛我没有瞎了，为什么说我眼睛明亮呢？不过下面一句，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。关键在前面，你们跟神差不多，便如神。他也没有说你们就是神，差不多就是他的一个欺骗。有没有想想今天这个世界什么毛病？这个世界定了不知道多少法律，有些法律是好的，有些法律是坏的，有些法律是奇妙，是莫名其妙的。我们来这里我们都看见了。但是亚当的选择是什么？亚当选择不相信神的话，他相信魔鬼的话，而这个不幸的恶果就带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苦难。因此所有的问题就在于不信。今天神要我们相信他的存在，相信他的全能，相信他的慈爱，多少他的证据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就相信魔鬼的话。所以我们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啊，我们互相之间争斗，我们不相信神的全能，我们落在苦难之中。因此神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。那么神的拯救计划，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啊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神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们，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，他告诉我们神并不恨我们，神造我们的是出于爱， 爱到甚至为了人类这个罪的问题，将耶稣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，叫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只要一样，叫我们相信神的爱，相信神把独生子给我们，那么我们就不会灭亡，我们就得着永生。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是将来我们人类都有两条道路的问题，或者得着永生，那就是神的国度，或者就是灭亡。因此这也就是神叫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目的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是第下面这个是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，这段经文是在什么时候？耶稣复活以后，大家可以记得他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了两个门徒，不是他12个门徒里的哦，跟他们讲解，因为他们心里忧愁，对耶稣复活将信将疑。他说奇怪啊，我们本来以为他是救世主，结果呢却给祭司长家去拉去给钉死了。不过呢，有几个妇女又说他复活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路上互相的讨论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互相讨论，从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，圣经记载大概有25里路。那么25里现在只算，我不知道这个25里呢，翻译的人是用这个里是指公里呢，还是指像中国人的里？我估计它应该像中国了。中国人的一里路是公里的一半，这500公尺，那么就25里嘛，大概12公里多一点。那么这两个人12公里多呢，一般就是一面走一面讲，不是急行军嘛，大概要走2个多小时。好，他们在路上讨论。不过我想问，我自己也在那里怀疑，他们讨论了，从那里走到那里2个多钟头，能够讨论出来结果吗？能够有结果吗？即使有结果，他们自己也搞不清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，到底是什么结果。不过就是一点，他们心里还没有相信。他说妇女们看见耶稣复活了，不过他们到底有没有？所以耶稣就近他们，耶稣就近他们的时候有目的的，耶稣要他们清楚，不能再这么糊涂。并且弟兄姊妹要是注意到里面，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讨论什么问题啊？他们就说说是复活啦，诸如此类，但是我们里面疑惑。耶稣上来就说了一句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，他说无知的人啊，你们中间有谁要是指着你的鼻子说无知的人啊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会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你一定会很生气吧？生气的情况各有不知，或者说无知，我无知你就有知了啊，或者说无知滚开，或者怎么样。哎呀，但是耶稣无知的人啊，他说先知的话，圣经上的指着耶稣，你们信的太迟钝了。这话是不是今天也是跟我们在讲呢？如果我们对于先知对耶稣的复活不去仔仔细细的去读去研究，也许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圣灵跟你说无知的人啊。他告诉我们，今天耶稣为什么复活的时候特别跟他两个门徒讲，而且这一段是跟两个门徒讲了以后，圣经记载两个门徒在起先认不出来，认不出耶稣来，眼睛看不清楚，为什么？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。他告诉我们，耶稣复活以后 他的相貌，他的本身可能跟以前还不一样。不过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，而是两个门徒看到，等到耶稣解释了这个问题，他的眼睛明亮了，认出这是耶稣，是复活的耶稣，这很重要啊。结果呢，他们立刻起身回到那里，就跟其余的门徒讲。这时候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，而且讲了这一段话。他第四十六节，照经上所写，基督必受害。可能我们中间说，为什么耶稣必定要钉十字架？现在告诉你，必定要的，因为神所预备好的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这都是神的安排，这就是要我们信的，并且人要奉他们传悔改赦罪的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这些事的见证。神的拯救计划我们必须要清楚，要不的话呢，我们就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或者有些人说，我没有读过神学啦，或者怎么样啦，这个不重要，最重要的神要我们知道什么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照着神要我们认识去做。所以下面我们刚才我们前面这一段我们已经读过了啊，他说在这里他们审判使徒保罗。为什么他们审判使徒保罗？使徒保罗原先是逼迫基督徒的，而且是非常热心的。大家知道史提凡第一个宣教的一个基督徒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使徒保罗站在那里看守用石头打他的这些人的衣服。保罗在这件事上是他一生当中极其想起来就会很懊悔很难过的事。不过神彻底的改变了他，而且他到处传福音。使徒保罗有个特殊的任务，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。我们应该说使徒保罗跟我们关系有特殊点吧。我们中间这里有没有真正的犹太人？有没有？可能不大有啊，但我们都是属于外邦人。也就是说他是直接传福音给我们的。他在第八节说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当时他们逼迫他就是为了这个复活的问题。甚至于大家要是查圣经的时候，当巡抚跟亚基伯王跟其他人交际的时候，他们之间没有犹太人把保罗抓到这里要想办法干掉他，要怎么诸如此类的，他们中间世上没有什么大的事，是一些他们信他们自己宗教的事，并且为着一个人名叫耶稣。犹太人说他是死的，保罗却说他是活的，就为这个事争到最后，保罗给他们抓来，现在要送到罗马去见凯撒受审判。这个时候亚基伯王来到这里，巡抚说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在争些什么，请亚基伯王你也来听听。这是保罗第三次讲耶稣在路上见到他的事，他就问了这个问题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审判的时候，想尽法子就是要证明我是对的，对吗？找各样的证据，人证、旁证、物证。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没有讲其他的多的，就问了他们这一句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 做一般人说问句有很多，有的问句是不懂，哎呀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？还有一种问句，文学上叫什么？这种就反过来的，这就是这种。这一句话问到犹太人的长官，问到法利赛人哑口无言，因为打在哪？因为打在要害的上面。犹太人应该是全世界当中最相信最后神要叫我们复活的，他们的整个信仰里面这是一个中心的东西。所以保罗问他们说，神叫死人复活，叫耶稣复活，你们为什么不肯信？你本来就是教别人这个，你本来就是相信各个。而且他说，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弥赛亚的复活。今天呢，弥赛亚来了，你们却是不信。要是我们看一下犹太人的领袖有什么表现呢？很有意思的啊。对于耶稣，他们是逐渐的、逐渐的、逐渐的从恨他、反驳他、不信他，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要是看圣经仔细查一下，当耶稣他们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他到底什么我没有。最后大家都记得，比拉多拿一盆水在他们面前洗手，说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身上。结果犹太人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哦，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估计真是豪言壮语，我绝对不怕，把他干掉，不仅仅我背罪，连我们的子孙都背罪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过了2000多年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句回话有多么可怕吗？啊，这些老祖宗要是看到今天犹太人的光景，他会哭吗？所以有一样东西，他提醒我们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认识神。包括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对神不太认识，不太知道，不过不要乱讲。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为做比如说今天的巴以战争什么事，哎呀怎么样，有人问我，有的问他，有人彼此相问，不过我就是一句话，不知道的事不要乱讲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谎言漫天飞，这边讲谎，那边讲谎，谎言跟谎言互相驳斥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去混在里面一起去混了一天，混了也有两天，你混上一天，就好像人家生病了，你卷在里面，就把病染在你自己身上，干嘛？所以为犹太人祷告，求主怜悯他们，这是我能想到的。哎，不要去胡讲。犹太人不仅这样，大家要是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，当年就是当他们把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在美门口的医好了啊，彼得、约翰、大祭司，结果就不服帖啊，把他们抓起来。第二天审问他们，哎，你们凭谁的名，凭谁的能力做这件事？彼得、约翰回答：“ 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凭他的名，并且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他得救。大祭司跟他同人，他们彼此商量的对话很有意思。他说这件事麻烦，因为他们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也不好，不可以说没有啊。但是呢，又怕这件事巴拉巴拉往外讲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耶稣复活，这对他们很不好，把他们叫来恐吓一番，不要再讲，再讲就对你不客气。这就是他们对于耶稣复活最初的一个态度，希望不要讲。抓得顶得住吗？没有。彼得约翰回答说，听你们不听神的话，这道这个合理不合理，你自己想想吧。他们回答不出，但是后来发觉这个复活的真道越来传出去，他们又把他们抓来了，可是关在监牢里，等到第二天他们开会的时候，把他们提出来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，发觉他的神的使者晚上去把监牢的门开了，那些抓起来都跑掉了，而且有些人来报告他们现在在会堂里在教训百姓，又在传了，气得不得了，把他们拉来说，我们不是严严的吩咐你们不准你们再讲耶稣复活的事吗？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你们想要教这一个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。大祭司跟他同人现在觉得情况不好，这个血神对于他们钉死耶稣这个罪在追讨，世上神还没真的追讨，真的追讨他们早就完蛋了，他们心里害怕。所以接下去大家要是看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他们杀死斯提凡的时候，斯提凡事实上是借着圣灵向他们讲，就一句话，神告诉你们的话，责备你们的话，包括你们的祖宗，包括你们现在，就是不听话，就是不相信。结果他们怎么呢？把斯提凡杀了。所以你就看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一类，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他们抓了使徒保罗，希望因着复活的问题要把他干掉。当使徒保罗问着你们为什么看着不可信的呢，他们也许心里想应该是可以信的，不过嘛，是不是耶稣复活我不相信，诸如此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回忆整个看的人类的问题是什么，不相信。人类的问题就是不相信，我们相信魔鬼的话，我们不相信神的话。魔鬼的话里面有一样，就是魔鬼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骄傲的心。可能说这里面有多少人觉得我是骄傲的，肯定又有人举手，不可能有些人说这个傻乎乎的这件事举什么，每个人都骄傲的，那这个我不讲了，我也骄傲一塌糊涂的。但是有一样东西，什么是骄傲的表现，你今天要随便抓住一个人问他骄傲，哎，我有点骄傲，那你具体讲讲你到底骄傲什么呢，他可能讲不出来，哎，我是怎么样糊过去。我自己我在学习圣经里面看到一句话，他说你看见过自以为聪明的人吗？在箴言，大概在箴言了，箴言22章，你看见过自以为聪明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 他是宁可你是个傻瓜，你是个笨蛋，也不要你自以为聪明。哦，这句话实在教育深刻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自以为聪明，神的存在，他要不通过我这一关，不行，我不信，有吗？很多人我们在被主改变的时候，大概都经过这个过程吧。神创造我啊，我有问题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是说我们自以为聪明，我们自以为我能认识，我们自以为怎么样。哎呀，正最近一段最喜欢争论的就是 AI， 对吧？哎呦，吵到一天是个。不过我们后来看见，当他们把自己手里所造的，把自己捧到神的地位的时候，他讲的那些话，特别是那些很聪明的，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不过要是我们今天轮到用圣经呢，我们可以请他们好好去看看圣经，不要太聪明啊，太聪明就比笨蛋更笨一点，这就是圣经的话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要吸取一点点的教训。教训是，我们很多时候最要紧是搞清楚我得救了没有，这是很要紧的。这句话在罗马书十章九节，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？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很简单，口里认耶稣为主。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信主了，人家问你信了没有，是我信了，耶稣拯救了我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赦免，死在十字架赦免了我的罪。可下面又多了一句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一句简单吗？应该说很简单，可是难吗？我相信很难。今天心里相信，没有人看得见。哦，你说我心里相信，你事实上心里完全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心里相信，我真的是很相信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可是你心里相信，可是半信半疑，有没有啊？我相信大概有吧。这个呢，是一件麻烦的问题，是非常麻烦的问题。为什么说得救的条件里有一件心理性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复活是神为耶稣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信主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见证，有的人自己的经历的见证，有的人什么样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做见证很有意思，为神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为什么？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。圣经这么说，要是不相信耶稣的复活，不相信神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，那就是以神为说谎的。我这个句严重了，弟兄姊妹，要是有的人你跟他讲了一大通话，他会说你吹牛，你一定气得不得了吧？啊，你骗人，你生气得不得了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信任，那这个关系就是破裂的，就是破裂的。所以今天神非常重要，我也非常今天感谢主，在你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都在强调 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这就是一个信的关系。所以今天但愿我们每个人问问自己，我对耶稣的复活怎么样的？那时候我有点疑惑，因为我觉得里面可能有怎有疑惑，好好去祷告，求圣灵的光照，好好去查圣经，你会发觉越查你的信心越强，不会越查越弱的。越弱是因为你自己不去查，你不祷告，你不经历神的同在，结果你到世界上走了一圈，感谢主，你说不定信主了。只不过如果有一天在审判台前，神说审判从基督徒开始，审判神问你，那你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呢？我相信有好多人说、哎、我这个基督徒嘛，大概60分吧，59还不见得，59不行了，59就出去了，不过60分吧。不好啊，在神的面前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哎呀，很有危险，更有危险，你以为你是60分，结果16分都没有，那就出大事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彼此分享，我做到了吗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地的主，荣耀的父神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和赞美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那不幸的恶心，我们宁可不信你的话，去信魔鬼的话，我们以至于整个人类直到今天现在这么极其痛苦的光景当中。感谢恩主，你怜悯我们众人，让我们今天归向了你，信从恩主你所准备的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救恩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，以至于带来好多的问题，带来我们自己的问题影响。主耶稣，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信心坚固的相信你，跟随你，得做恩主你所赐给美好的福分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